就是日常的很无语的琐事真的很多很多，真的是让人就是无语住了。每天话筒这个事情啊，我没有，我现在拿的就是一个手机。最好玩的上班时间，我觉得最惬意的时间是在吃中午吃中饭的时候。
The Wilderness Tips 荒野指南
来了来了，你们好吗？我是拉面，欢迎收听我的播客节目《荒野指南》第0007，终于上线啦！欢迎大家！我再甩一个沙球，非洲沙球，和朋友们在非洲馆买的。我在这里提醒你们一下，不要冲动消费啊！为什么要做这一档节目呢？一直说着要搞一档节目，搞一档节目。最早最早是在2年前，和一位小姐妹想做一档节目，记录我们的日常。我那时候还在之前那个公司，那时候工作挺闲的，但是有很多乱七八糟好玩的事情可以分享。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特点啊，就是日常的很无语的琐事真的很多很多，真的是让人就是无语住了每天。所以我们私下聊天都是妙语连珠的，就被我们聊掉了。后来就觉得是不是有些浪费呢，我就和我的小姐妹策划了一下，咱们这样就是做一个播客节目就不浪费了，很多精妙的对话就是精华，我们不要让它流掉，我们就把它录下来。所以我们就干脆就是做一种这种日常的播客节目。我们也是策划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呢我就带着我们策划的内容回到了现在公司我们办公楼逃生楼梯下面乌漆麻黑的一片废墟之中。我就和集美一起拿着手机开始了第一期节目的录制。但是啊，我们的录制呢马上遭遇了滑铁卢。问题呢都在我，因为我不敢说话，我开始装了，装正经。按我集美的话来说，就是我平时呢是只骚狐狸，现在开始装纯良了，讲话怪模怪样，录不下去了啦，导致我们的计划就流产了。我想怎么会这样呢？我还有偶包啊。还是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录制环境在一个逃生楼梯的废墟里头，然后这个空间上面呢有我之前的老板就在楼上。哎，就这样了，然后我们的计划就流产了，我们又回到了平时闲聊浪费我们精华的节奏中去了。正如我们所想的，做播客就是想有一个记录闲聊日常趣事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有许多咱们同僚会做咱们专业的播客，非常专业的议题，我们是从来没想过这样，完全没兴趣。后来呢我又萌生了要做一个节目的想法，是在去年2023年，和我的另外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咱们连节目叫啥，第一期节目做什么，台本啊什么都已经写好了，提纲什么的还躺在我的这个无边际里头，而且和他们已经共享了。咱们也是每次见面呢都妙语连珠，很多精华全部浪费了，没了，没记录下来。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做一个节目，把它记录下来。我和他们每次见面呢，我爸都会提醒我，就说你们轻一点，别在路上大笑大喊大叫，因为我们真的是走在路上聊天的话就会大笑发癫。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后没有做下去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位 P 人，我们这位 P 人而不是我，我们这位 P 人呢，真的是我们 J 人看不下去了，所以一直在计划流产。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说好，我们到就是我到他们家， 我到他们家想要开始录一个节目，结果到了他们家之后，我们的活动就变成打网球了。我们本来说好我们录一个节目，后来我们变成打网球了，就是这么的随意。所以我想算了，干脆我就先搁着吧，我现在就是另开一个我自己的节目，我下回就直接找他们做嘉宾，包括前面那位小姐妹都可以找他们直接做嘉宾，就怼着他们聊，我就把话筒呢递到他们嘴边录。说到话筒这个事情啊，我没有，我现在拿的就是一个手机，对，就是一个手机。咱们就是之前呢想要录也是卡在就没有话筒怎么办这一关，我们就经营不下去了。诶，我就想我就不用话筒，我牛，我就给你们听杂音怎么样。我目标就是节目做到17的时候，如果我有17节目了哈，正正经经的我就搞个话筒，要么呢就等大家来爱我给我凑钱来买个话筒。哎，不要脸。所以呢我们计划接二连三的流产了，这怎么行啊，你们懂吗，必须搞成一次有一个像样的节目好不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节目的。我第二段一提就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播客节目它的名称由来。我们的播客叫做荒野指南 The Wilderness Tips。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节目名称呢？因为一本书，我不能用我和之前他们商量出来的那个节目名啊，因为我们那个是一起商量出来的，我就不用，我只能再去找了一个，我就在我房间书架上面找灵感，然后有一本书映入我的眼帘，就叫《荒野指南》，是加拿大的一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读一下，还行。书讲啥我就不展开了，就是和女性的困境啊、女性成长有关的。我就想不错呀，就叫这个名字，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在这个荒野里给大家提供一些指南。我自己个人呢也是一位指南，好吧，反正就是觉得不错，灵机一动就出来这么个精彩的节目名称啦。我想用我们身边的趣事，我们的这些精华，给大家做一些指南。你们平时时候是听什么类型播客呢？我其实什么都听。我平时工作当中呢，就做到一些不需要用大脑的情况的，不需要用大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听播客。比如说我平时画图纸，就画一些不要用脑子的图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上班时候呢，老板不在，我就很容易听播客。不好意思，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很容易听播客，老板在的时候我就不听了，因为我会被频繁的喊到，很没劲。说一说我们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吧，我的。现在呢，我录制的时间是在过年最后假期最后的末尾阶段啦。哪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家人们，谁懂啊？我在过年休假前感冒了，公司里头传的，难受的不得了啊！小年夜的时候呢，还发烧，不退，去医院配了点药。咳嗽的特别厉害，最近才刚刚好一点，几乎是休息躺了一整个过年假期，我真的是无语住了，朋友们，我真的是无语住了。过年前我问我那对好朋友们，把他们的游戏卡借来准备过年好好玩耍嘞，结果呢我真是无语住了，结果就给躺着了。年初二呢，我去了一次上博，是阿芝推荐我去的。后面几天呢，在家门口逛了逛，养病嘞。我妈趁着休息的时候把《繁花》给追完了，然后我边休息边跟我妈说，边跟我妈看了第二遍。哎，上海话是蛮好看的、啊、那个版本， 这我不聊了好吧，也没人请我去聊繁花这个节目，很多播客已经聊了，我就不聊了啊。第二件事呢，就是在年初三左右的时候呢，我的初恋从日本回来了，回来了个三天好像，没空见我，家人们谁懂，没空见我。他说他在上海要寄出一个明信片给我，但是没空见我。好啦，那我们只能争取下回在日本去见他啦。我和我初恋的关系呢是非常好的，几乎是每天都会聊个一两句。跟他聊天让我感觉哈自己还很年轻啊，因为咱们是在天哪，有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的时候了，一直到现在。所以跟他聊天，感觉自己还挺年轻，还处在那个环境里头，那个时间里头。好了，我们再往前倒腾，咱就说啊，咱在年会的时候抽中一台 iPhone 手机，我们女人就是要 iPhone 手机，对吧？所以我就说妈呀，我就是马上抽中了之后呢，就给我来了个感冒，给我个下马威。我说妈呀，大姐，这不合适吧？我这也不是一等奖啊，就要承受如此巨大的这个 ，you know， 而且我觉得大概率是老板传给我的，无语住了，我也不敢讲。真的就是休息了一整个过年，而且啊，我是辛辛苦苦工作任劳任怨，怎么了？我抽到个手机就让我吃点苦，我真的可怜。没人要我，孤孤单单，借游戏卡打游戏过年，也没成功，没利息打，哭了，年夜饭也吃不下。好吧，反正都过去了，管他呢。还有就是这几天呢，在家门口转悠，发现了一些还挺不错的跑步路线。家人们懂吗？说咱就说啊，就是。等身子好转了，我们就挑这些惬意的跑步路线进行一个跑步的动作。这几条路线呢，就是马路窄窄的，绿化很亲切，路两旁的房子很低矮，低层多层的80、90年代这种住宅真的很不错，尺度宜人，人走在中间呢感觉很有安全感。安全感不是你这几个摄像头给我的，我觉得是整个城市环境尺度、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给的。我跟你们讲，能懂就懂，不懂拉倒。再往前倒腾呢，还有什么趣事呢？咱就是说，就是有一段啊，咱们备受情感煎熬两个月啊，家人们，谁懂？2023年11月底，有一份情感纠葛，来得快，去得快。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翻滚啊，翻涌，翻了两个月。回过来想想呢，我就想，妈呀，什么玩意啊？这种不灵的，就是我在想，不灵的就是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我是天鹅。但是呢，当时喜欢上就喜欢上了，很奇怪。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吧，我们又不是一个情感播客，对不对？哪天我就是请了聊情感的朋友们来聊的时候，可以再展开讲了。但是真的很无聊，我就觉得情啊爱啊就很无聊。而且像我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挺喜欢他的，是吧？但是对方呢，我总结一下，就是并不喜欢我，就骑驴找马，备胎，就是我是那头驴，知道吗？也是那个备胎，家人们，就这么简单。我就及时止损了，叫停了，心绪不宁，反复问自己，诶，你怎么就这样吗？也陷入过自我的怀疑。算了，我们不做情感类博主，因为我不会。咱们就是风情所爱啊，就是几多年以来就出来寻爱，就寻那么一次，寻不到咱们就回去了，就锁住，就继续回到我们绝情谷里面待着哈。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就一辈子都这么孤单。这首歌你们是听了什么感受呢？这首歌我很常唱到，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一个电视剧《粉红女郎》二十多年前，对，差不多。《粉红女郎》你们看过吗？我的天哪！我清楚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边吃宵夜，宵夜就是方便面加一个鸡蛋，边看，津津有味。但是我当时呢，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我就和这首歌有了不解之缘，我渐渐意识到这首歌的魔力，这首歌的威力，是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去想该怎么办。咱们就说恋爱脑怎么办？恋爱脑，我们就要读什么《孙子兵法》，对不对？恋爱脑呢，我们就读《孙子兵法》。好，这个就是以上呢，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趣事，这是很无聊的一些日常。对，这是我的日常，这是我自己的节目，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对吧？爱听不听。好了，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别的事情吧。就是其实有一个话题可以聊一聊啊，就是失业去哪儿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呢？因为去年2023年，我几乎就是身边的朋友们啊，还有身边的一些人事物啊，都是在跟失业就是脱不了干系了。同志们，就是跟失业这两个字脱不了干系了。而且我现在公司有两位非常要好的好姐妹要离开不做了，真的很难过。他们走了，我这个公司就没有翻搭子了。在这个公司可以讲话的没几个人，真的难过。我觉得龙年开始上班之后呢，就要做回哑巴新娘了，就不讲话了。唉，本来呢，我是跟另外我们朋友想要录的这个播客节目，第一期就是讲失业去哪儿玩，他们也很有发言权。我先抢过来，要么稍微讲一点，反正呢，他们也是就是一整个就是自由散漫的样子，对吧？他们也录出来了。其实呢，就是上班的时间啊，上班时间。最好玩的上班时间，我觉得最惬意的时间是在中午吃中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从哑巴新娘又变回一只骚狐狸，就跟好姐妹下去吃饭，吃中饭，放下自己的这个心房，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很惬意，很轻松。这样子吃饭呢，胃口也不错。可是他们要走了。不知道大家裸辞啊，或者就是工作啊，不换工作啊，或者被开除之后都是什么想法？会是很焦虑，想快点找到下一个工作，还是什么样子的？我其实个人经历蛮丰富的。失业之后，我就先想到的是啊，我自由啦，自由了，爽了，也不着急要干啥。或者啥都在干，心不在焉的找找工作就没关系了。其实也不是说钱够了哈，我觉得就是懒，人懒，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蛮懒的，而且我追求也很低，就会想着先怎么玩。所以呢，就是下面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2018年时候的我的裸辞故事。我讲了半天，我没有说我是谁吗？我是拉面。我突然想半天，说了吗？好像说了。好吧，管他呢，反正第一期是试播嘛，对吧？播的不好，我们就把它删了，重来。我2018年的故事，我想讲的这个题目叫做2018年辞职远赴重庆疯狂恋爱。这是我的一个2018年裸辞故事。 首先这个故事我声明一下哈，不要听了之后以为我是专门为了去谈恋爱而辞职的，我这还没有到这一步哈。我是当时真的做不动了，就是我当时的工作量比现在还翻个倍，是真的翻个倍。我现在其实也蛮多的工作量，就当时做不动了，然后整抑郁了，我还去看了一下医生。我是觉得不太好了，当时就真的不想动，就没有任何的想做事情的动力。从结果来看，那我是专门去谈了个恋爱，但是当时不是为了去谈恋爱而辞职的，我是真的想休息了。我发誓真的。所以话分两头，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之前辞职的经历，然后再谈一下我们疯狂的这个爱情。当时我在这个公司里，就是现在这个公司，事情多到就 I can't believe it。同一时间，我手上好多东西都在运行啊，而且就实在是吃不消。我当时的脾气，没有像现在这样很坏。我现在很容易发疯，就我现在不憋着了，我当时是憋着的，做不完也不敢说 ，very shy， 咱就说。咱就是一个憋着不发疯，最后抑郁。俗话说得好，就是爱情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了。我记得当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最后一天，我有一个项目，它的定档时间是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我当时记得啊，我是在半夜12点之前，正好之前，我是全部做完，检查了一遍，打包，发送出去。发送出去的那一刻，我就人吐出一口仙气，就整个人都无力了，就半倚在我桌子边。我记得很清楚，就跟我现在录音的这个位置一模一样，我就坐在这里，看着电脑，整个人都没力气了。我用这最后一点这个力气啊，就人靠在椅子背里面，然后手伸在外面，然后在当时的这个豆瓣号，我的一个老的豆瓣号。我那豆瓣号还挺火的，当时很多人关注我，但我被我注销了哈。我就在当时那个豆瓣上发了一条非常意识流的广播，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很意识流，就说我现在的这个心理感受、心理状态，就写了一下，打出去了。接着呢，就这个爱情来敲门了哈，就是有人私信我了。你们玩豆瓣的朋友们知道吧？就。有人私信你，现在啊，就还蛮那个的，很不得了了。在对豆瓣来说，已经很不得了了。豆瓣是一个没啥互动的地方，就私信我来，他就说他很能读懂我这个文字，感受到了我相当疲倦。其实我那个文字里面一个泪字都没写，但他读懂了，就是一种胡言乱语当中，他好像读出了我当时的感受。我说是的，挺累的。然后我们进行一些很有礼貌的初步交流，就这样勾搭上了，而且是比较远距离的，他是在重庆，我是在上海，但是距离阻隔不了我们，我们开始了互相写信，是真的写信而手写信，就距离产生美啊，爱情让我们距离产生美啊，主要是他对我产生幻觉，可能觉得我挺美的。他本来就美哈，我本人是很丑的，就距离产生美了，真的当时就很累，不发疯，一累又萌生了爱情。我要不要展开说一下当时这个工作的内容呢？其实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现在我的工作如果同时有几个项目一起做，咱就是说 ABCD， 会这样，默认 A 很简单，不想管你，你自己把它解决掉，不会来过问。他会问你 B 做好了吗？你说我刚刚做好 A 做好了哈，然后我马上做 B， 在你做 B 的时候呢，他会提醒你，哎，你 C 和 D 做了吗？这样的，其实这个还好，你可以应付，你 A B C D 有个镜头，你也知道他套路对吧？但是当时不是的，当时2018年我记得是 A B C D 要同时做，要同时好。不像现在啊，你可以说我这个做完了，我又要做下一个了。不是，当时他是同时做同时好，你们看出来差别了吗？就现在还有个排队，当时是没的。所以呢，我当时项目好多，我每天每天的都睡不着，很紧张， 那时候我很爱去电影院，我现在基本不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我还挺喜欢去电影院，喜欢看可以让人哭出来的电影，我就躲在黑暗里面，就以泪洗面。就2017年到2018年，我们家这边有一个这个电影院啊，就是看的人很少，你晚上去选晚一点的场次去看，基本上这个电影院就你一个人。2017、2018年呢，这两年我其实工作忙归忙，但是桃花很多诶。我当时体重合适，我当时就是身材合适，我觉得我当时比现在要美，我现在丑死了，更丑了。哎，所以我说等我恢复好了，我就接着跑步线路去跑个步，锻炼锻炼，妈的。当时那位嘉宾呢，就是最后我最后结局肯定是我们掰了，对吧？最后结局呢，就是最后反正我就是辞职之后呢，我去了重庆哈，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最后呢，就是建议我，他说你要多谈一些恋爱。我当时就想，你神经病吧你，就是还有我多谈一些恋爱搞13点。我现在我有点理解了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咱就说恋爱脑怎么办，恋爱脑就要多读孙子兵法，然后多操练一些，对吧？可是啊，这是没用的，我觉得这是操练也没用，你该恋爱脑你就恋爱脑，没得救啊，家人们。就是咱就说咱就是爱上爱情，你管他呢，就是看着爱情中的自己啊，就是好奇，就发现这个是不是对的人，就是发现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也蛮好的，多谈点恋爱，我觉得真的吃饱了。以上是我的一个失业去哪儿玩的一个经历哈，失业嘛，我们就去谈恋爱，这个第一个议题啊。还有的就是失业去哪儿玩，我的经历就是失业，我去考试了啊，准备考试，做做运动。其实呢，就是给自己不想工作的一个借口，就是咱们去考试了，我们准备考试，不工作了。然后我就说，我跟你们说，不上班人真的能变瘦变美。调整自己作息，早点睡觉，早点起床。我跟你说，人不要太美，很健康，懂吧？你这个同时呢，你还有时间，就是你真的是在复习一下考试，对吧？你还考出来了，嗯，怎么样？就是更开心的，对吧？就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我觉得就很好啊。最大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不要焦虑。我觉得我大学时候一位老师说的很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这么跟我说的，就是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毕业，我不想继续读书了，我想快点工作，工作呢可以赚钱，可以马上做一位时尚的白领，做一位都市丽人，对吧？我当时刚毕业时候的工作地点是在南京西路这里，我非常喜欢，很 fancy 那边。然后我当时住的地方呢，也蛮适合，通勤时间很短，路上我就想，oh my god， 就是每天上下班还能逛一小段马路，就是时尚小马路，再回家，我真的很开心。当时还没搬家，然后工资呢是真的很少，赚钱你别想了，就工资真的很少，就刚从学生变成个 low 白领，反正感觉是不一样的。自己赚钱自己花啊，然后攒一点钱发了工资，我下班就马上去买点衣服买点吃的，对吧？也不担心一点钱也没攒下来，主要就是因为赚的少。上班呢还会刻意的做一些穿搭，就是搭配一些衣服来穿。哎，我老师当时就说，他说，哎，奇怪吧，你急什么啦，只是上班要上一辈子，哎，你接着读书好吧。哎呦，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我就想快点做一个职场人。现在我是懂了，老师的话真的非常正确。急什么？你上班要上一辈子哎！老师而且是一眼看穿我是个什么，是个没有事业心的人啊！我没听，哭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能偷点懒，我就偷点懒，我会觉得赚到了，好爽，不错。反正上班你要上一辈子的。有一次礼拜五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3年的10月份，气候宜人。我们呢是到外面要有一个培训，在鲁迅公园这里。下午的时候，班级坐满了，很多凳子也坏掉了。 water 了，我就和我的小姐妹，对吧，就是美美的喝了一个饮料，再出来进行一些闲逛。到公园的时候晒晒太阳，听听八卦，听听退休的就是爷爷奶奶他们聊天。我跟你说，哎呦，他们聊天的话题可震撼了。我跟你说，我们播客里都没法聊的，都特别厉害。我跟你说，也就退了休了，才敢就是外面讲，跟你讲，太厉害了。然后呢，我还去坐了个金龙快车。这个金龙快车我是从小坐到大，坐到我现在一个人一屁股下去，就是一排座位可以被我占掉。小姐妹呢没有坐，她垮不下这个脸，但是给我拍了一些美照。我心理年龄呢是14岁，我觉得14岁啊，就是稍微有点大吧，心理年龄14岁稍微有点大了，是不是不适合坐金龙快车了。晚上呢，我就和两位小姐妹美美的就是约了一下吃山西菜。家人们真的很惬意，美丽的周五啊，真的太美了。吃完咱们还逛街，对吧，就庙宇连珠就开始了，真的太舒适了。家人们 chill 这个单词，我跟你说，我终于到达这个境界了。就那一天，因为我整个人很紧巴巴的，其实我 chill 不来的。我那天一整个 chill 住了，我 chill 不来的，跟我这个就是从小这个成长环境都有关系啊。回到童年就能 chill 住了。你们下次听众朋友们想不想去 chill 一下？就是我其实可以带大家去玩一下这个金龙快车，很贵，现在 chill 一下很贵，坐一趟两圈大概，它也不要三圈，要50块钱，50块哦，不得了吧 ？chill 蛮贵的，大家注意一下。所以我就说，其实希望大家就不要太过焦虑。如果就是我那两位小姐妹就是有听到我这期节目的话，我其实不担心其中一位，另一位我有点担心，我就希望她不要太焦虑。损失的钱嘛，下把子肯定能够赚回来，对吧？就是我们如果哪次 chill 成功了，我们就给自己鼓鼓掌，对吧？很不容易的，我们现代人压力很大的，知道吧？还有别的经历呢，就是好像2020年的时候，我也是不干了。我当时没有急着找工作，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我的一位朋友都替我着急了。他说你把简历给我，我就把简历给他了，然后他直接帮我把简历给投出去了，投简历还有我的作品集，然后投了个公司。投了公司我就想，很好啊，就是有人帮我找工作，我也不想看了，就这个工作吧，我就去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就是想好好歇息一下，到处玩一玩，好不容易停下来，然后我的朋友看不下去了，朋友怕我又没人要又没工作一无所有。片尾曲，哎，片尾不要太丧了，片尾曲不能放这个一无所有，这不行，这有点那个了，有点发癫了啊，不行不行。所以呢，就是说，哎，我说是跟你们说不要焦虑啊，其实我自己也会焦虑的，我这个人紧巴巴的，我这个人蛮矛盾的，就是一种希望吧，希望。就是我现在呢策略就是，比如说有这种很美好的一些瞬间啊，我会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把它印在脑海里，对吧？好好的感受感受，体验体验，我觉得都是来之不易的。要把它好好的给把握住，就是在能够享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尽量的去好好享受，是吧？家人们谁懂？哎，我们这个节目有人会听吗？听了也不会评论吧？如果你们评论的话，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失业都去做了些什么。我想听听看，就是很有事业心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因为我没有。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对未来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规划。我很喜欢有这么一个小地方，让它就是记录一下我的日常， you know, 这是我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光，我前面也说了，就吃中饭的时候，从哑巴新娘这个身份我们就走出来了，放下戒备，和小姐妹们说说笑笑。但现在呢，饭搭子要走了，其实呢，我也可以有另外的饭搭子，也蛮好的姐妹，但是不太好，就经常去找他们。我跟你说，就是庙小妖风大，不好让那个这个公司看到我们经常就是，对吧？就是，就你们这几个人，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职场人哦，就是中午跟谁吃饭都很讲究的。你不管公司大公司小，我跟你说都很讲究，所以就不要让大家都难过啦。所以也是克制一下，不要，对吧？哎，烦了。就走了之后呢，我上班呢又得做一整天的哑巴新娘，是吧？然后微笑面对，你就不能那个太开心啊，所以我就只能靠这个节目啦。就晚上我们来个一泻千里，喷涌而出，把我们这些精华，就是我们这些精华，我们的废话分享给大家。我先尽量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尽量先找一些嘉宾。其实我有很多认识的这个很有趣的人，真的很有趣。我就直接冲进咱们嘉宾的家里面，好吧？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话题，我们定好主题，冲进去，把他们的话给录下来。我来带一个主线啊，或者呢，我就偷偷录音。我们每天庙宇连珠的时候，我就偷偷把这个录音啊打开，偷录回来。我的目标前面也说了，攒够，我们先攒够个17，看一下好了，反响如何？然后我们有话筒，弄个话筒啊，有人赞助或者有人赞助我的话筒，好吧？没人听也没关系，我就逼着这些嘉宾们听。我跟你们说，我们嘉宾们都神通广大的，我跟你讲。然后节目做得好的话呢，我就几个手段都要上来了，是不是？就是公众号，对吧？小红书我都没用过。接着呢，就是微博我也没用过，还有人用吗？现在抖音我也没用过，有需要用吗？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用。几个平台是不是就是要请我的嘉宾们帮助我去经营一下几个平台？我是没兴趣，我只有豆瓣，对吧？说的好像我马上就要红了一样，这个节目。好了，看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吧。片尾曲，哎，片尾曲要不要那个啊？就是放一下那首歌啊，就是《执迷不悔》，好吧？最近就我二刷了这个《繁花》，还是蛮好看的。媳妇儿，《繁花》黄河路呢？我们是没什么印象的哈，是没什么印象的。我跟我的朋友们呢，就是，哎，要展开说吗？啊，算了，展开说吧。繁花以后也没机会聊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呢，就是，中学时候我们去的都是，比如说江西北路、乍浦路、云南路，很少会说有人去黄河路，最多就是国际饭店那边吧。排排队那个东西也不带去，就乍浦路去吃的蛮多的。那个日本那个神社边上有很好吃的拉面店，其实现在没了。所以呢，就是蛮新鲜的，看看这个，对吧？我们黄河路什么是不是是不是什么情况，对吧？虽然我们就是吃的都是乍浦路啊，还有那个云南路上面热气羊肉啊，是吧？那个排骨年糕啊，我是觉得外面做的都不是很好吃，我就都不太好吃。就小时候吃到的一些店还蛮好吃的，现在我就是很久没吃了。我也蛮喜欢吃那个东西的，我喜欢吃年糕啊，但是我现在很少看到有比较好吃的店了，真的比较有好吃的店了，不知道。而且每家店做法都不太一样，每家店做法都不太一样哈。那我们最后片尾曲，我们就放这个，好吧？放这个《执迷不悔》啊，《执迷不悔》。好了，那我们就结束，好吧？第6。 007试播节目，咱们散会啦。
感谢您收听我的节目，您可以在 Podcast 小宇宙找到我的播客《荒野指南》。以后还有什么平台我不知道，以后再说吧。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就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累，也是属于我的伤悲。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